我们昨天提到，在日本1941年12月7号发动这个珍珠港袭击之后，这个世界上啊，突然出现了一种匪夷所思的反应。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正在交战的双方，同盟国、轴心国，双方得知这个消息以后的反应都是很高兴，都在庆祝这一次袭击行动。同盟国，比如说英国和中国，感到非常高兴，这是因为你这一打就把美国这个庞然大物拖入了战争。丘吉尔当时知道了以后，他就说，珍珠港事件之后，同盟国的力量就会大增，几乎就已经赢定了，很高兴。中国当时的陪都重庆在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是彻夜的游行狂欢，因为这个时候中国人也感觉到日本人不可能是美国人的对手，那么我们的抗战就胜利在望了。而与此同时呢，轴心国也特别高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几乎立刻就向美国宣战，因为他们觉得太平洋战场会拖住美国，这个就会使得当时还进行的非常顺利的这个入侵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成功的机会就大大的增加。如果美国集中精力去造军舰去对付日本，那么运送给苏联的援助就会大打折扣，所以双方都在打自己的如意算盘。但是盟军这一头呢，也确实是害怕如果美国头脑一热啊，集中精力去打日本报仇去了，那欧洲怎么办？欧洲唯一还在抵抗希特勒的英国是最着急的。还记得我们之前介绍过 FDR， 他年轻的时候在做这个美国海军助理部长的时候，他不是游历过欧洲吗？他在欧洲认识了很多重要人物，那么他在英国就认识了一个好朋友，这个就是当时任大英帝国军需部长，这个时候已经是英国首相的温斯顿·丘吉尔。丘吉尔虽然也很兴奋，但这个时候他是最着急的，他这时候也是拼了。在珍珠港事件过去仅仅两周，丘吉尔就亲自乘坐英国的军舰去访问美国。你要知道那个时候你要坐军舰横跨大西洋是很危险的，但是当时的飞机航程是达不到那么远的，丘吉尔就只能冒着被德国潜艇攻击的风险横跨大西洋去访问美国。丘吉尔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说服 FDR 把这个战争的重点要放在欧洲，这个是英国和美国之间关于军事战略的第一次的正式会议，双方就制定了叫德国优先政策，就是说先解决德国。所以此后美国对太平洋战场的投入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具体美军如何去加入欧洲战场，这两位大佬有不同的意见。FDR 认为最好的方式啊，包括美国的将军们都认为，那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直接在法国登陆，然后造成德国两面作战的局面，这个也是当时苏联的斯大林最希望看到的。但是丘吉尔比较稳重，他说你这样做啊，风险太大，因为你美国士兵很久没有打过仗了，你根本不知道怎么打仗了，所以先挑一个软的容易打的来练练手。那么最终呢，这个 FDR 和丘吉尔就达成了一个妥协，就是先从非洲和意大利入手，等到美军有了足够的对德国作战的经验了，再说登陆法国海岸的事儿。那么美国就在1942年5月加入了北非的战场，一开始也是被德国给揍得一塌糊涂啊。但是一年之后，到了1943年的5月，美军就成熟了起来，基本上就把轴心国的军队赶出了北非，这是1943年的5月，美国就开始向意大利的西西里岛进攻啊。那么在这些战役中，大家比较熟悉的、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美国的巴顿将军。到了1943年底，盟军已经在意大利登陆了，而德国在苏联也遭到了惨败啊，斯大林格勒已经打过了，那么德军就转而进入了防御战。这个时候盟军将会取得战争的胜利，这个形势已经比较明显了。 FDR 最重要的任务就变成了和盟国的领导人去协调，要建立战后的世界秩序，避免再次发生这种世界级的冲突，连打了两次世界大战。1943年8月 FDR 和丘吉尔在加拿大的魁北克见面，讨论战后国际秩序的问题。你要想建立战后的国际秩序，就必须要美英苏中 这四个国家来共同协商。简单说就是这四个国家得坐到一块来开会。但是这儿有个问题，当时苏联和日本呢，它还签有这个苏日互不侵犯条约。按照这个条约的规定，苏联是不能够帮助和日本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这个就是中国。所以苏联就不能够去谈啊，我出兵帮着中国打日本这件事儿。也就是说，斯大林是不能够和蒋介石见面的，这个就是为什么后来必须要开两次会的原因。同年11月美英中三个国家的元首在开罗开会，就制定了所谓的开罗宣言，这个主要包括日本要归还中国所有侵占的领土，朝鲜要独立等等。 FDR 丘吉尔和蒋介石谈完，第二天就飞德黑兰，接着和斯大林谈。斯大林看完了这个开罗宣言之后呢，他完全同意啊。在德黑兰的会议上，三位巨头就开始讨论战后建立联合国的设想。美国和英国向苏联保证1944年5月登陆这个法国，而苏联呢承诺结束对德作战之后参加对日作战。但是苏联要求很多，他要求一部分波兰的领土，要求日本的库页岛作为回报，那么美英都没有表示异议。这儿呢需要说明一下，就是这个开罗宣言。开罗宣言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三个国家的领导人他只是做了一个公告，而且因为之后还要征求这个斯大林的意见，所以大家都没有正式的签字。所谓开罗宣言这个名字都是新闻记者给起的，当时只是一个叫做新闻公报 Press Communique 这样一个东西。所以开罗宣言本身是否具有国际法的这个法律效应，这个在历史上确实是有争论的。好，那么到了1944年6月盟军就登陆了法国的诺曼底，纳粹德国的抵抗就开始瓦解。到了1945年，盟军已经进入了德国的境内。太平洋战场方面呢，美国经过1942年的中途岛海战、莱特湾海战之后，基本上就击溃了日本的海军，正在不断的使用跳岛战术逼近日本的本岛。那么这个时候制定战后的国际秩序的实操具体怎么办就被提上了日程。那么这个就促成了整个二战中最关键的一个会议，雅尔塔会议。1945年2月，这个时候呢距离 FDR 离开人世已经不到两个月时间了，他的健康情况已经非常糟糕。从1940年之后，他的健康状况就不断的恶化他有严重的高血压、肺气肿、慢性心衰等等。但是他依然来到了当时的苏联的这个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度假区。关于雅尔塔会议和之后建立的这个雅尔塔体系，在我的那个冷战起因的回顾系列，题目叫77年前我们做错了什么，在那个系列中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这儿就不多说。总的来讲，就是雅尔塔体系规定了战后的西方和苏联之间如何划分势力范围，就奠定了战后的世界格局。这儿请注意，雅尔塔它是一个密约，雅尔塔协定并没有向世界公布，而是三个巨头之间的约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你再用几个大国来瓜分世界，来决定世界其他国家命运，这种做法在当时会遭到舆论的反对的。但是当时的世界秩序已经大乱，实事求是的讲，你在联合国机制正式运作之前，你也只能靠几个大国来暂时的维持一下局面。 FDR 严格的说，他是一名威尔逊主义者。什么叫威尔逊主义呢？就是美国第28任总统威尔逊在一战之后，他要推动国联成立，他有这样一个国际关系的理想。在一战之前，各个国家之间都是秘密外交，哪个国家和哪个国家之间有什么密约都不知道，相互猜忌缺乏一个解决矛盾的国际平台，外交是不透明的。这个被认为是莫名其妙的引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主要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说实在的是确实没有什么原因需要去打，莫名其妙的打了一场仗。所以后来分析原因呢，大家觉得这种秘密外交是一个罪魁祸首。 那么一战之后，按照美国威尔逊总统的理念，就建立了国际联盟，也就是国联。但这个时候，美国国内啊，美国孤立的呼声极其高涨，最终美国自己没有能够加入国联，这就使得国联能够起到的作用非常的有限。那么 FDR 最希望达成的目标就是要建立联合国，也就是国联的 2.0 版。FDR 他是一个国际主义者，或者说他是一个早期的全球化主义者。他相信如果各个国家能够充分的交流合作，就能够促进长久的和平。那么这个就要求联合国这个组织必须要把苏联这样一个虽然和西方价值观完全相悖，但是它体量巨大，有很大的国际影响力的这个国家包容进来。无论是政治上的联合国，还是经济上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FDR 都希望能够把苏联拉进来。但是这是 FDR 的理想，从苏联的角度来看啊，哎，老实说，虽然苏联打出的旗号是解放全人类，看上去它像是一个普世价值的一个体系，但是当时的苏联除了想自保以外，他没有太多的想法，他根本也不想去解放全世界。那么所以苏联并不太在意这个联合国机制到底能起什么作用，所以他就要实惠啊，他就要大量的领土控制范围来保障我的安全。哎，这个就有点像现在这个普京大帝的想法。这个其实也是两种不同文明阶段的文明之间的对话。就好像你想和一个部落社会的人搞好关系，你就得先拿出诚意，你把手里的食物或者其他什么他们喜欢的东西递给他们，然后我们才能够有一定的信任。这样说呢有点不太尊重苏联人，好像他们很落后，但是他们也确实很落后。我想说的是，这儿只是一个可以凑合着使用的一个比喻吧。所以很多人指责说 FDR 在美国的实力完全超过苏联的情况下，大量的向斯大林让步，这是不明智的，不应该把整个东欧都划给斯大林。这雅尔塔协议是让这个斯大林满意到睡着了都要笑醒的地步。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要这样看，这个是当时 FDR 的唯一的选择。只要 FDR 想建立一个以联合国为主要舞台的新的国际秩序的话，就只能先把手里的肉递给斯大林，你要建立这样一个信任来让他和你合作。否则按照斯大林自身所处的那个文明程度，他是根本无法理解联合国这种大家扯皮吵架的场所有什么实际意义，所以苏联就没有多大动机去加入这个联合国。而 FDR 则认为建立联合国机制是他赠送给人类的最宝贵的遗产。联合国正式的成立，也就是联合国宪章正式被批准，是1945年10月份的事儿。而这个时候 FDR 已经去世了半年多了。除了联合国之外， FDR 还有一件事儿，他也是心心念念的想去完成的，那个事儿更大，就是为美国的宪法添加新的权利法案，也就是要修改宪法。很遗憾，这件事儿随着罗斯福的去世而被搁置了。我讲到这儿，其实还有太多的遗漏。罗斯福这一生啊，他经历的事儿太多了。比如说1944年的总统大选啊，也就是 FDR 的第四个任期是怎么开始的？他是怎么选择自己接班人的？为什么存在一个接班人的问题呢？因为到了1944年的时候啊，连 FDR 自己都知道自己很可能是会死在任内的。那么谁来做这个几乎注定要做总统的副总统呢？这是非常重要的。另外还有 FDR 对原子弹项目的看法，对原子弹项目的促进啊，还有 FDR 还有一个为人特别津津乐道的方面，就是他和几位夫人之间的关系，他和几位女子之间有很微妙的关系，以及他的夫人艾莉诺·罗斯福是不是一位女同性恋者，这些故事都很精彩，我们下一次来讲。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支持，我是艾瑞，我们明天再见。